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为孙倩做律师，加前司法部长呼吁停止迫害。西雅图梅西感恩节大游行，法轮功团体展美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华人区传播真相。台湾法会召开，比学比修，砥砺促精进。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为孙倩做律师，加前司法部长呼吁停止迫害。多位议员力促加拿大总理访华，提出孙倩案。明慧记者英子渥太华报道。加拿大前司法部长、退休国会议员欧文·科特勒先生作为法律顾问，参与营救因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的加拿大公民孙倩女士。近日，科特勒和其他多位议员、人权组织再度力促即将访华的特鲁多总理，敦促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孙倩女士。科特勒先生说，孙倩被任意逮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中共剥夺了他的信仰、言论和结社的基本自由。他曾表示，孙倩的案例是又一个无辜定有罪的案例，他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又一个受害者。这案例反映出中共的做法，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人。早在2000年，当时的国会议员科特勒就曾作为加拿大公民、法轮功学员张昆仑教授的法律顾问，参与营救张昆仑。张教授当年因信仰被非法关押在中国，在科特勒和其他国会议员以及善良的加拿大人的不懈努力下，张昆仑于2001年被成功营救回加拿大。多位议员、组织呼吁总理访华期间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孙倩。前内阁部长、国会法轮功挚友联合主席彼得·肯特先生称，特鲁多总理在中国期间因有力的支援被中共非法囚禁和虐待的加拿大公民和加拿大公民的家人。目前有12名加拿大公民的家人因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关押在中国。他说，总理必须公开谈论中国人权和法治的持续恶化，并且我希望与中国的任何最终贸易协定将伴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权章节。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近日再度为选民发声，在国会提出孙倩案。他说，请愿者非常适当地要求国会考虑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困境，特别是被非法绑架的加拿大公民孙倩，希望总理在即将到来的访华期间确实提出这些人权问题。保守党议员大卫·安德森说，有许多加拿大人在中国被非法关押，优先于其他事务，特鲁多需要首先代表加拿大人的利益。由包括大赦国际在内的15个组织组成的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于2017年11月30日向即将访华的特鲁多总理发出公开信，要求总理在所有会议和交流中优先考虑人权问题，其中孙倩名列13位人权受害者名单中。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在致加总理的信中表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反人类犯罪，是针对数千万信仰真善忍的民众。他说，我希望总理为孙倩和12位遭受迫害的加拿大人亲属发声。西雅图梅西感恩节大游行，法轮功团体展美好。2017年11月24日，西雅图一年一度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在市中心举行。美国华盛顿州法轮大法学会应邀第二次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庆典，并再次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西雅图以多雨闻名，前一天还是阴雨绵绵的天气，游行当天却转了晴。从早上9点开始，游行队伍沿着西雅图市中心繁华的第七大道和松树街出发，西行至第五大道，再南行到大学街，最后以梅西百货作为终点。游行表演大约持续一个多小时，途经市中心最繁华的街区和地段。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由来自美国旧金山、西雅图和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这是该游行唯一一个主要由华人组成的军乐队， 成为一个大亮点，吸引了所有观众的注意力，展现着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美好。他们的出现给游行注入了一股清流，令观者感受到别样的欣喜和震撼，观众群中不时发出阵阵的欢呼和掌声。游行主办方的负责人丹尼斯·辛顿女士表示，他们非常感谢天国乐团能再次参加梅西的游行活动，并对天国乐团杰出的表现和全新的精神面貌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西雅图出生和长大，儿时年年与家人观看这个感恩节游行的天国乐团指挥亚伯拉罕表示，天国乐团的成员都是法轮大法学员，他们都是义务来参加游行，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告诉世人，让当地的民众了解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遭受到的残酷迫害。观看游行的家里一家对天国乐团的表演大加赞叹，觉得他们非常棒，不仅父亲家里称赞乐队的演出棒极了，母亲唐娜也赞赏乐队给他带来非常纯净的感觉，而女儿米拉则是喜欢乐队带来的不同文化曲目，不光是圣诞的音乐，她说，我从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乐队，真是太棒了。从加拿大温哥华来看表演的游客米歇尔和柯林娜说，他们在加拿大就早已知晓天国乐团，在他们那里，天国乐团非常著名，他们也非常喜爱乐队的表演。观众中有一家人对于天国乐团的服装的风格源于1400年前感到非常不同寻常，他们了解到这些法轮功学员组成这个乐团是为了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而中共却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时，他们中一人脱口而出，我一点也不惊讶中共会对这群好人有这样的恶行，他们希望迫害尽早结束。梅西感恩节大游行在全美家喻户晓，纽约的梅西感恩节游行更是全美第一大感恩节游行，而西雅图的梅西感恩节游行也秉承着神奇、喜庆、童趣、盛大的特点。今年的西雅图的游行有近60个团体参加，其中包括充气花车、各式乐队、舞蹈团，以及600多位身着各式庆典服饰的游行表演者。队伍的最后是由乘坐雪橇的圣诞老人作为压轴节目结束游行。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华人区传播真相。近一段时间，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人居住较多的圣盖博士和蒙特利公园市相继举行集体练功、真相长城等活动，让世人，尤其是让中国人知道法轮大法好，了解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谎言污蔑及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同时告诉中国人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保平安的重要。2017年11月3日，法轮功学员在圣盖博士圣盖博山谷大道拉开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全球起诉江泽民，天意显现，中共将亡，退出党团队，平安福来到的横幅，筑起了真相长城，过往民众纷纷驻足观看，还有不少司机鸣喇叭致意或摇下车窗竖起大拇指，一位华人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一名中国中年女士经过接了介绍法轮功真相的传单后告诉学员，在中国她邻家有个妹妹是忠厚善良的人，因信仰法轮功又家不能回，她想了解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告诉她，自己在中国时也受到了中共的迫害而流离失所。刘女士并告诉这位女士，自己修炼法轮功前体弱多病，练功后多年顽疾不药而愈，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心境改变了，没有了以前的负面情绪，法轮功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法轮大法好，自己身心受益，所以今天来此就是想要更多人也能受益。2017年11月18日上午， 法轮功学员先在蒙特利公园市巴恩斯公园集体练功，让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石先生正好在此经过，他曾在中共军中担任过少校。他说，中共迫害死这么多法轮功学员，中共实在太邪恶了，中共才是邪教，处处和这个社会背道而驰，一步步把整个中华民族引向了歧途。起初我不敢相信有活摘器官这么邪恶的事情，太让人震惊了。我觉得中共邪恶的程度都超过了法西斯，彻底颠覆了人类生存的底线。石先生说，法轮功受到了中共残酷的打压，还能坚持这么多年，而且这么善良，我十分敬佩。人是需要信仰的，真善忍是最好的。法轮功学员在蒙市维嘉大道和南加菲大道街角及人行道上，有的向过往路人派发资料，说明真相。期间，不少过往司机鸣喇叭致意或竖起大拇指，有的民众主动索要真相资料，有的中国人当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柔斯密市居民罗萨斯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媒体应该要大力报道，中共这样滥杀无辜，犯罪者没有想过家属承受的痛苦，受捐赠者也该询问器官的来源，捐赠者的身份，太残忍了，现在居然还有人会做这样的事。而恰巧在蒙特利公园市旅游的弗如特格则表示，希望有更多中国人能尽早退出邪恶的共产党。台湾法会召开，比学比修，砥砺促精进。明慧记者孙柏、苏荣台湾采访报道。2017年11月26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隆重举行，法会会场庄重祥和，主席台的两边悬挂着李洪志师尊《法正乾坤》中的诗句，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7500多名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分享修炼路上的经历与收获，与会者深受鼓励与触动。19位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法轮功学员依序分享了自己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使身心受益的经历，有在学法中感受大法殊胜的体会，也有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如何在矛盾和困难中向自己的内心查找原因，坚持不懈向社会各界讲述法轮功真相，身体力行展现大法的美好。来自金门，目前任教于金门一所国小的胡女士，大学毕业后有幸找到真正可以帮助人的办法，就是鼓励对方修炼法轮功。毕业后毅然回到故乡台湾的最前线金门任教。2014年胡女士获选为金门县特殊优良教师，在上台授奖时，面对数百位教育界的长官，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李洪志老师的教导。胡女士说，我从害羞的天性到有勇气站在台上，全是因为我在大学时遇到了一位伟大的师父，他教我做人要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就是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老师。借这个教师节的机会，我想说，李老师，谢谢您。另外，我指导学生三度获得金门科学展览会物理科第一名，也全是因为修炼大法后用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指导学生出现的奇迹。胡女士说，能在这样的场合大声说出对师尊的感谢是无比的荣耀。身为一名国小教师，胡女士也常应用大纪元时报为学生导报，融入品德教育教学中，讲述大法美好真相，归正学生的价值观。他精心设计读报交换日记、主题简报、晨间主播等，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明白了大法的美好与真相。今年暑假，胡女士办理了以大纪元读报为主轴的暑期阅读营。一位平时调皮捣蛋的学生在参加后提到，我找回了不少道德，我要做一个好孩子。 胡女士说，感谢师父让身为教师的我可以将证实大法的美好融入教学工作中。府上台湾艺术大学就读的银珍分享她高中时期在云林鸟松飞天艺术学校音乐科的学习修炼体会。银珍体会学习表现好坏和修炼状态是分不开的，每当在练琴遇到瓶颈时，都得查找自己的内心是否有执着或存在什么心性问题，找到之后琴艺就进步很快。银珍读国三时被选为学校展演的场务，这个工作很复杂很磨心，他常会任性不让说，被指正时还气得不行。有一年观众对音乐科的演出负评特别多，银珍说，从中我才发现自己心态很随便，不像修炼人，学法量远远不足，认识到如果每次都能珍惜演出，当成第一次演出的心态，每次的表演一定都能做好。学校老师鼓励银珍报考神韵艺术团，他第一次报考没被录取，心里很难过。银珍向内找，发现自己报考心态很不纯，脑子里追求的是若考上会很风光，而不是为了救人。今年再次报考，通过了初试，可以去美国面试了。但在面试前，听到其他考生的演奏，心里动了一念，我的技术比他们好，应该可以考上。结果全部的考生只有我没有通过，当下意识到那一念出了问题。银珍发现自己有一颗很深的争斗心，虽然表面没有暴露出来，老喜欢跟别人比来比去的。神韵乐团不仅技术要求高，对心性的标准要求更高。银珍说，我要更精进修好自己，一丝一念都要达到修炼人的标准，进而才能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在新唐人亚太台新闻部担任主编兼记者的思琪表示，新闻部每天就像打仗，为了新闻时效与播出顺利，争分夺秒，绷紧神经，片刻不容闪失，常从早上8点忙到半夜1-2点，一天工作超过15小时。虽然忙碌，内心却很充实。然而日日月月的忙碌疲惫，思琪修炼不知不觉就渐渐落后，常出现烦躁、愤怒等负面情绪。直到2016年5月参加纽约国际法会，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下，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法会回来后，思琪意识到修炼人的能量和正念是能否救人的关键。7月中开始轮班后，思琴抓紧安排所有时间加强学法练功，因为几年来没好好练功，身体一塌糊涂，双盘都拉不上来。他要求自己每天保证练5套功法，也体会到每天一定要静心学法，否则接触常人社会的污染因素会越积越多，容易受到干扰或病业迫害。随着学法越深入，领悟的法理越多，渐渐的思琪变得神清气爽，感到一片光明。短短半年，在师父的保护下，思琪不但自己得救，还具备了救人的能力，有能量去完成在新唐人的使命。来自高雄的陈女士修炼后身心受益，无病一身轻，更积极投入景点，对可贵的中国人讲述法轮大法美好、受迫害真相和劝三退，经常往返于台湾和香港两地景点。她分享在香港讲真相的感人例子。一次在香港景点碰到3对老年夫妻，陈女士向落在后面的大叔讲真相，她很用心听，也认同，但讲了一半，她太太从前面回头凶悍地打她，她不得不往前逃走。陈女士快步走到他们面前，笑对着3位大姐说，我们女人要温柔，不可以打人哦。其中的2位大姐大笑，并指着那位打人的大姐说，是呀，她打人就是不对。陈女士接着说，中华传统文化告诉我们，女人要温柔照顾家庭，男人要勇敢保护家人。3位大姐点点头，腼腆地笑了。这时气氛也好了，陈女士再开始讲真相，最后他们一起做了3退。一天， 景点整条街两边都是满满的人，但都很冷漠。陈女士边讲边观察，发现他们都讲闽南语。陈女士知道这是福建旅游团，于是改用台湾闽南语跟他们打招呼。逐渐的，他们都有回应，从冷漠到主动找他聊天，从排斥到主动拿报纸。原来他们来自福建漳州，来了70个团。陈女士用闽南语讲了2.5小时，劝退了不少人。一路走来，陈女士深深体会到，在香港大陆游客人山人海，景点讲真相同修每天都像打仗，跟邪党抢人。当历史的最后一页结束时，陈女士希望可以没有遗憾地大声说，香港景点救人，我没有错过。中午播放前一天排字过程的影片，以及云林鸟松飞天艺术学校的学生舞蹈音乐表演。下午4:30，台湾法会圆满结束。不论是遇到矛盾，剜心透骨地向内找，信师信法中闯过一次次难关，克服重重的困难与考验，抓紧时间分分秒秒努力不懈向世人讲真相，每位发言者的修炼历程都鼓舞着大家比学比修，秉持修炼如初的正念，放下执着，精进实修，多救人。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安全驾车的三重境界，作者金平。俗话说得好，平安二字值千金，每个有车的人都希望行车平安，哪怕小小的刮蹭心里都不爽，更别提残废破相、巨额赔偿、车毁人亡，谁都不愿它发生。现在的车非常多，车祸猛于虎，每位驾车者都在寻找避免车祸的妙招。在此，我与各位车友交流一下安全驾车的三重境界，希望对车友们有所帮助。第一重境界是技术层面的，包括拥有熟练的驾驶技术，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比如说不酒驾、不毒驾、不闯红灯等等，这些大家都知道，不赘述。第二重境界是情志层面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志，以平和的心态开车，比如不开赌气车、不开霸王车，得意忘形时莫开车，发怒沮丧也莫开车，开车不显摆，我这车宝马的，吵你哦，此念一出，也许疏忽之间就带来祸事。开车莫悬车技，要放老实点。俗话讲，河里淹死会水人，有车技是好事，悬车技就麻烦。开车的人学点传统文化更好，懂得谦让，懂得礼让三先，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道理，这对行车安全很有好处。上次我们几个人搭乘一位朋友的车去山里办事，乡间公路比较窄且七弯八转的，后面有辆车不停地按喇叭，这位朋友就把车开到路边停下，让后面那车过去。他自语道，你过吧。大家佩服他，他说开快也提前不了几分钟到达，危险却增加好几倍，急什么呢？这位朋友的开车经验真值得我们学习。中国人现在受党文化的污染，普遍争斗心强，做事心急，体现在开车方面就是无理超车，见缝插针加塞儿，真叫人提心吊胆。第三重境界是信仰层面的，信神重德，顺天理行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亘古未变。作恶犹如引火烧身，作为一名驾车者，不作恶，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不做亏心事，邪魔不上身，祸事自然少。再进一步就是能识正邪，敬神重德，自有神佛保佑。我举几个真实的例子。任长霞，全国知名的警花，在任河南登封市公安局长期间，疯狂迫害善良的大法弟子，结果在一场车祸中离奇丧生。当时他坐在车后最安全的位置， 同车的其他人却无视，这不就是苍天有眼吗？再如甘肃宁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六一零主任孟兆庆，2011年12月23日乘坐宁县法院的警车在高速路上行驶时钻入一拖车底部，油箱起火，孟兆庆当场死亡。门义敬、白维全，甘肃庆阳县六一零主任，于2003年1月8日外出做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事时翻车，双双死亡。王福年，吉林省梅河口市六一零主任，2004年11月8日他和六一零成员刘鹏、周某等去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途中车翻入桥下，三人同时毙命。孙宝元，河北沧州市盐山县六一零主任，2010年5月30日他驾驶的汽车与一辆货车相撞，撇下妻儿命归阴曹，年44岁。相反，相信和支持法轮功的人很少出车祸，在遇到危难时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化险为夷的实力更是数不胜数。对待法轮功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个人的善恶选择，相应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明慧网正反两方面各记录了上万个详细案例，这些案例也仅仅是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看来平安驾车的最高境界是信神重德。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山西怀仁县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三例。自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山西怀仁县公检法司和610系统相关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迫害，非法抓捕、关押、酷刑虐待、庭审、无罪劳教、判刑，造成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痛苦，有的学员几次被绑架到黑窝迫害，家属亲人痛苦不堪，心惊胆战。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受到善恶有报的天理的惩治，害人实际上就是在害己。下面仅举几例。一、原怀仁县公安局局长被查办免职。李占海，男，原怀仁县公安局局长，在他担任公安局局长期间绑架大法弟子，自编口供，殴打大法弟子，强行劳教，网判法轮功学员。2015年春，李占海因经济问题被查办免职。二、诽谤法轮功，原怀仁县老干局干部被儿子打伤。郝永生，男，原怀仁县老干局干部，1999年江系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他被谎言误导，多次在老林委员会搞污蔑大法的活动，还在电视上发言诽谤大法，煽动仇恨，因自己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诽谤佛法，祸及了家人，造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后来郝永生被儿子打断胳膊肋骨，还被狗咬伤。2015年冬季的一天晚上，他的大儿子突然间死亡。三、骚扰法轮功学员，怀仁县气象局居委会主任遭报应自尽。郝世忠，男，怀仁县气象局居委会主任。2017年6月12日他服毒自尽，年仅51岁，而且他的儿子在去年娶了一个月的媳妇离了婚，损失了30万元。更可悲的是，在他出殡的那一天，他的父亲也去世了，目前他的母亲也已经病危。郝世忠在他任职的十多年期间，经常领610、国宝及乡政府人员到大法弟子家中骚扰，撕毁大法真相不甘交，并且开价200元雇佣当地民众监控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多次给其讲真相也不听。2006年法轮功学员王立平从劳教所回来，郝世忠同刘星、王志刚（现610头目）、李秀英、云东派出所薛小飞等 以慰问的名义屡次骚扰王丽萍及家人，使家人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好事中做了迫害佛法的恶事，不仅自己遭到报应，还祸及了家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好功法，对国家、社会、家庭及个人有百利而无一害。希望所有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府部门及公检法的人员赶快醒悟，不要步好事中等人的后尘，远离邪恶，才能保平安。为了家人及子孙后代的兴旺，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